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局势关注的文津会即将登场，我们要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做最新的连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美国，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在叙利亚保留军队。南中国海问题又出现新动向，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要谈一谈南中国海的中美博弈，而学者认为朝鲜停止核导弹试验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那么韩朝峰会是不是会签和平条约呢？专家怎么看川金会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与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即将要登场的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预计文津会会在本星期五展开，这场世纪对话可以说是众所瞩目，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还有世界的和平。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会谈而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跟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呢？美国经济的黄耀毅已经抵达了首尔，要来报道这一场可以说是众所瞩目的会谈的新闻。下面呢，我们就跟黄耀毅进行连线。耀毅你好。
哎，王晨您好。
是，你已经在了首尔了哈。这次的这个新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你来谈谈看哈，这个文津会目前这会谈准备情况是什么样子？
是的，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朝鲜方面的代表跟韩国的代表呢已经先到这个就是板门店哦，在这个边境的板门店的朝鲜的那一边有一个叫做统一阁的一个地方在进行了这个事前的准备。那么呢到时候在星期五27号的时候呢，将会是由金正恩跨越边境到达板门店位在韩国的这一边的和平之家，然后进行这个历史性的会面。那么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在记者方面呢，他们设在板门店那边是警备森严的，只有很少数的记者能够进到板门店当中。那么呢记者中心则是设在高阳市，是在板门店以南大概还要开车1个小时的地方。那大部分的国际的记者还有一些本土的记者也都会聚集在高阳市那边。那当然现在在首尔里头呢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在这边呢询问一下说这边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民众对于这次文津会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呢韩国民众他们对于朝鲜是不是真的会这个导弹试射过来哈，打到了韩国等等呢，他们的看法不一，很多人韩国民众也觉得应该不会发生，但现在这个文津会马上就要举行了哈，的确呢这也涉及到了朝鲜半岛是不是真的危机可以这个冰雪融化。那么韩国民众啊，他们对这次这个文津会可以说是这个世纪的对话哈，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反应呢？
是的，那今天呢我在上街采访了这个韩国民众哦。那有趣的是很多的韩国民众反而认为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刚才讲金正恩是跨越了边境到韩国这边来进行会谈，那么他认为这是对这个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有所帮助的。那么对于很多民众也会提到跟中国方面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对朝鲜是很有影响力的，那有些人就认为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中国对于朝鲜跟韩国的和平是好是坏啊，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其实中国是把朝鲜拿来当做一个棋子在这个东亚地区甚至在世界地区呢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有人认为说中国应该扮演一个更正面积极的角色来推动朝鲜之间的和平，但有的人也认为比较悲观，认为说中国只是把朝鲜当成棋子，因此呢韩国与朝鲜之间的和平可能很难出现正面的进展。那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韩国的民众对于这个文津会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呢除了这样这个对于这个对和和平还有会谈有正面看法民众之外呢，有很多民众其实是反对的，因为呢这 看到很多的像台湾的一样统独的问题，在韩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民众的看法，有人认为想要跟朝鲜统一，有的人是不想要统一，那么呢甚至认为说这个背后是美国在搞鬼，美国在推动，所以他们也是反对美国这样子的的做法跟干预哦，那么所以也有民众是反对这个会谈，反对统一的，所以各种的声音都有。
好的，好，我们期待跟黄耀瑜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有更多新的连线，来介绍有关这次众所瞩目的文经会的新闻。好，谢谢耀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要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川普总统会谈。马克龙希望说服川普总统，即使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呢，仍然在叙利亚保留美国军队，并且豁免欧盟成员国缴纳新实行的钢铝产品关税。马克龙称，美国是能够给和平与多边主义带来希望的最后一个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要尽快把大约2000名美军从叙利亚撤出，尽管上个星期他命令美国军队与法国和英国一道针对据称叙利亚发动毒气攻击做出反应，联合发动了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攻击。川普总统计划撤出美国军队之前呢，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所谓哈里发国首都拉卡被攻陷。马克龙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会坦率地告诉川普总统，如果撤出叙利亚，就会给伊朗政权以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机会发动新的战争。一些专家说，澳大利亚和日本今年参加美国跟菲律宾的军事演习，将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军演升级。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四说，5月7号到18号期间，与菲律宾联合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演将有多国海军参与，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参加训练，英国被邀请作为观察员。澳大利亚自从2014年以来，每一年都参与。澳大利亚、日本跟美国表示，他们希望在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继续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中国声称，根据历史上使用的记录，它对90%的海域拥有主权。上个星期，中国官方网站说，一支包括航母在内的海军舰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系列演习。专家认为，菲律宾为东道主的军演可能会轻易地引发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升级。另一方面，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星期天宣布，他将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捐款450万美元，弥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资金缺口。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说，这笔钱将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以及促进世界各国城市还有企业针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200多个国家和组织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争取减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阻止地球气温继续升高。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巴黎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呢，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这个协定。川普主张更多使用矿物燃料，并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他说，巴黎协定将导致美国公司丢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布隆伯格去年曾经向联合国做了类似的捐款，并且保证将继续捐赠。他说，川普总统有能力改变他的立场，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南中国海成为造成北京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这几天来呢，南中国海问题又出现了新动向。下面在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中，就要谈谈南中国海中美博弈。
北京声言，南中国海大约90%的水域 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同时北京从来不承认，周边国家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录显示那些海域自古以来属于他们。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北京当局不顾周边国家的抗议，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大力填海造岛，在那里造成既成事实。北京将一些人工岛军事化，尽管北京多次声言不会将它们军事化。此外，北京还以所谓的九段线，从2013年起变成十段线，来划定南中海的边界。但是那些划定边界的不连贯的线在地图上却没有明确的坐标。在数不清的国际场合，无数的人质询、质问中国政府官员或为中国政府说话的人，边界到底在哪里，能否给出坐标。中国官员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人一直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现在北京对南中海边界保持战略性模糊的局面似乎即将出现变化。香港有中国资本背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4月22日星期天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首次提议以连续的边界划定南中国海生索区。报道说，一位参与政府项目的资深科学家说，一些研究人员提议在南中国海划出新的边界，他们说新边界将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同时又能给中国对争议海域的生索增加分量。那位科学家说，新的边界将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中国在那一争议地区的生索，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或何时会采取这一边界。南华早报的报道说，由于相关问题的敏感性，那位中国政府旗下的资深科学家要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现在还不清楚那位拒绝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家是自行对媒体发言，还是北京授意他通过南华早报这样的英文媒体对国际社会放出试探气球，测试国际社会对中国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则，推行主权生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认为南中海从历史上就属于中国，因此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国际公约等国际规则的制约。但是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历史在划定边界中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有许多人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属于蒙古，但北京眼下并没有归顺蒙古的计划或意图。预计北京提出的南中海实现边界线将争议水域正式划入中国所声称的领土范围，将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寻求评论的要求没有做出回应。中国在南中海所采取的步步紧逼、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抗议，而且也引起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不安。上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日，被提名为下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戴维森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4月20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报道，标题是美军司令官表示，只有战争才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报道说，美国舰队力量司令部司令对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已经力量足够强大，可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推行其领土生索，只有一场武装冲突才能阻止中国这样做。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已经被提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他星期二向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出了书面证词。他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在亚太地区海域对外秘而不宣的岛屿基地，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接近获取那一地区的主导权。 那一地区的国家如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不接受中国在那一海域自行宣布的宽泛的海洋边界。戴维斯在证词中写道，一旦那些岛屿上部署人员，中国就能够将影响力向南扩展几千英里，能把其力量投射到太平洋、大洋洲纵深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能够使用那些基地挑战美国在那一地区的存在，部署在那些岛屿上的军力将很容易压倒南中国海其他生索国的武装力量。他接着写道，总而言之，在所有的预设场景中，中国现在已经可以控制南中国海，除非是跟美国发生战争。南中国海据信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且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贸易通道经过的地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咽喉。美国国防部2015年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每年有大约53000亿美元的货物通过那一海域。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国战机近来再次的进行环绕台湾的演习训练，台湾立法委员认为说，中国试图将台湾纳入他的领空之内。还有立法委员表示，两岸领空默契打破之后呢，紧张情势正在逐渐的升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五晚间表示，共军辽宁号航母舰队19号通过巴士海峡，向东航向西太平洋执行远海长航训练，期间并无异常。台湾军队依规定全程掌握，坚贞应处。此外，20号也有2架中国轰六轰炸机朝东南方飞越宫古海峡之后，转西南方飞行。这已经是中国战机连续第3天绕台飞行，也是从去年11月展开的第18次绕台演训。中国空军透过微博发布了数张战机绕台照片。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19号从战机上报道，还表示，可以看到台湾2架 F-16 战机贴近监控，双方对峙有时长达数十分钟。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企图透过战机绕台将台湾纳入其领空之内，但是国际社会已经表达疑虑和反对。
他认为说，这样子飞久了，国际社会就会承认这样的一个现状，那国际社会就认为说，没错，中国的飞机飞到台湾的东部海域是没有问题的，那台湾海峡就是中国的内海，他其实是长期的，他想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形态。
蔡适应委员还说，中国近来的军事行动确实让两岸关系有些紧绷，不过应该不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因为双方政府仍然展现一定的克制。美国国务院19号表示，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并鼓励北京和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战机频频绕台之后，已经打破两岸之间相互尊重对方领空及防空识别区的默契。
将来我们就觉得变数就会变得很大，到底会不会衍生出冲突？那我们不期望是这样，不希望是这样，但是看起来紧张的情势是逐渐的升高了。他如果一再的这个打破以往的默契，那我们要怎么回应，其实是非常为难的。
另外，这委员还指出，两岸的情势非常复杂，不是透过喊话或是对抗就可以解决，人民最期待的还是两岸稳定和平的发展。针对中国战机绕台，结束非洲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表示，这段时间确实有一些消息面的操作，但是政府的整体应对都非常及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大陆将持续推出对台措施，部分地方政府也有相关配套，未来将加大对台湾的宣传力度以及统战策略。陆委会的大陆情势研判报告还指出， 中共透过对台工作会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等场合，重申对台政策，并强化一中、反独立场，称分裂祖国将受到人民谴责与历史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朝鲜官方媒体在当地时间4月21号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废除核试验场。关于这个重大的消息，有学者指出，朝鲜宣布停止核试爆和导弹试射，这是国际社会压力下的结果，也是为了朝鲜政权的稳定。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废核决定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0号在朝鲜劳动党第7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而国际瞩目的韩朝会谈和计划中的美朝会谈即将在4月27号和5月底或者6月初登台。金正恩此时宣布停止核导试验，是他的权宜之计，还是国际压力下的最终选择？北京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士吴强认为，金正恩面对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废除核导试验应该是他唯一的选择。吴强博士4月27号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认为他是确实是接受了一个无核化的建议，应该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他做出的一个最后选择。
吴强博士同时指出，朝鲜停止核导试验是朝鲜半岛问题取得的显著进展，不过他也认为金正恩做出的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统治和朝鲜的稳定。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停止核导试验的同时，还宣布劳动党中央2013年3月提出的经济建设与核力量建设并举战略路线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金正恩提出了新的战略路线，那就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这条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新路线让人联想起中国近40年前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朝鲜的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思路是否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形式的复制？吴强博士基于对朝鲜问题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他认为朝鲜的政治体制不会改变。吴强博士说，
整个朝鲜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像70、8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状况，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个人观察，朝鲜会很大程度的融入到市场经济当中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体制上的进一步的变化。
人们注意到，在金正恩宣布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新战略路线之前，朝鲜已经发生变化，比如朝鲜的官方媒体本月中旬报道金正恩夫人李学主观看中国芭蕾舞演出时使用了第一夫人的称呼，被认为朝鲜40多年来首次有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得到第一夫人的称谓。媒体之前报道李学主的时候都是称他为同志。吴强博士认为，朝鲜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一个正常国家，在韩朝峰会和计划中的川金峰会举行之前，朝鲜更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吴强博士说，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慢慢会向全世界来展现朝鲜是一个正常的，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所谓一个家族集权主义的政权。这是他未来开放政策会进一步推动的，也是希望借此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同情，去掉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个是我相信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以及未来更会强调的。
朝鲜停止核导试验，废除北部的丰西里核实验场，那么距离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吴强博士认为，半岛无核化的前提必须是韩朝实现统一，消除朝鲜感受到的来自邻国的军事压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表示，希望朝鲜跟韩国在即将进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和即将举行的文津会的有关的探讨。我们也知道，在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密会了金正恩，那么韩朝峰会也可能会发表中战宣言，金正恩是不是真的宣布改革开放呢？朝鲜半岛局势是不是真的能够冰雪融化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分析。那么韩朝峰会是不是真的会签和平条约呢？对此呢，台湾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认为说，川金会跟中国将会是关键因素。他说，
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对朝鲜半岛来讲，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大家都有高度期待。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他们中战的协定四方那就是两韩跟中美
是。
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不能够达成这个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所以这个要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中战宣言，这个是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才是比较合得来的。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的话，跟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因为呢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对每一个领导人来讲的话，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到。所以这些来讲，对金正恩是如此，对川普也是如此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那么这次的文津会让人想到了，是不是两朝的韩朝的峰会会签下和平条约？那么从这里来看，两岸又会如何呢？有关于这个问题呢，台湾的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认为，
我们看到这一次朝韩之所以会有出现这个曙光，主要是因为金正恩这一边愿意让步。那金正恩因为受到这个经济制裁已经快受不了了，他愿让步，所以就出现好像有一个和平的契机。但两岸不大一样，两岸是现在中国单方面不跟民进党政府交往，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这个也不认可中华民国，所以很难啊、哦。那美国在这中间也很难做中介的这个协调，所以我觉得，朝韩的状况跟两岸是有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那现在基本上还是取决于北京，如果北京愿意认可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我想两边就很好谈了，就至少有个起点。
那么有关于这一次的文金会之前，金正恩他在国际局势上还有在这个导弹试射方面种种的做法呢，以及现在最新的宣布说要暂停核试验等等，这些做法显示了什么呢？对此呢，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他说，金正恩可以得到最佳演员最佳导演奖。
其实川普跟金正恩都有相当的企图要在这一次有重大的突破，之前讲的这样子的轰轰烈烈，好像几乎就要打起来战争呢，这其实是第一种是谈判的筹码啊，在谈判之前呢，不可能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先一开始把价钱压得很低嘛，也不可能态势表示非常低调嘛，啊，那更何况是一个世界第一超强跟一个在东北亚的一个坠儿小国，那这样子两个对比的话，金正恩这边不可能低下来。那美国那边也不可能低下来，所以在前面看到他们针锋相对呢，其实是两位都可以得到最佳演员奖了。那当然后来的整个发展，那当然金正恩要扮演的这个最佳的这个导演奖了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发展是他透过了这个南韩的平昌奥运然后得到了这个两韩高峰会再推动到最后川金的峰会啊，所以这个来讲实际上是。确实是金正恩是采取主动，而且采取的就是二 K 破G2 的牌，也就是说两韩要联手啊的话，实际上美国跟中国都不是在朝鲜半岛当事国嘛。如果他们当事国两边自己愿意和好或者是愿意互动的话，实际上中国跟美国都不能说 no 啊，所以这样平昌奥运才这样子起来的。那然后他特地派他的妹妹金宇镇来，就是要让他们的跟这个文在寅直接的沟通了解。同样的，美国派这个庞佩奥去这个平壤，也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其实是很想要了解到底金正恩想什么，然后呢派出他最信任的人跟金正恩对话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这些都代表了双方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要在这一次呢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刚才提到过了，两边都有历史的使命，金正恩希望做到他的祖父跟父亲都做不到的跟美国建交，这才是北韩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而美国方面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现在面临了这个通俄门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他的这个十一月的国会的选举，还有他还想在2020年竞选连任，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他就也是很希望在这里有重大突破。
那么谈到了有关于这次的这个文金会啊，是不是会把朝鲜半岛的危机变成转机呢？那么看看金正恩，再来想想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机会呢？对此呢，台湾前外交部研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严建发他说，
几乎的贸易跟投资都靠中国，所以这一次从美国从中国下手以后，让他更发现说依赖中国是不智的，所以将来我相信他如果经济要开放，他应该不会整个都往中国倾斜。南韩曾经在去年被中国制裁了，所以他们也开始有点警惕了。因此如果接下来不管是朝鲜啊或者韩国想要往和解方面走，然后要开放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也会有这个警戒心啊，这是我一点小小补充。至于说
对蔡英文的期待，
其实我想这个蛮困难，就是刚讲的，因为北京设的点太让台湾根本无法往前走，因为如果中华民国这个存在都不愿意认可，那根本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尤其对蔡英文来讲，他也不是重视这种民的人，他是重实，所以我想他应该会更花更多时间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改革以及南向方面的这个发展。我想 大概对中国再有什么期待，大概目前短时间来讲应该是个幻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对朝鲜的秘密访问把他呢再次的放在聚光灯下，川普总统把蓬佩奥视为关系密切以及值得信赖的使者和亲信，而且呢选择他来主导即将进行的川金会的筹备工作。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批准蓬佩奥出任下一任国务卿。
我认为蓬佩奥将成为最了不起的国务卿之一。哦，还有，他刚刚离开朝鲜。
来自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说，他们此前并不知道蓬佩奥秘密前往朝鲜并会晤金正恩，不过他们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我想这显示了提名蓬佩奥担任国务卿的重要性。有人想要就他的提名玩政治游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深深参与了美国与朝鲜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这是美国头一次与一名用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独裁者对话。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期望值不能太高，但是对话还是积极的，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很高兴。
我想参议院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个消息，美方有专业人士与朝鲜方面会面，为会谈做准备。
专家说，蓬佩奥与川普的紧密关系使他更能发挥效力。
我们看到他得到了总统的信任，与此前的蒂勒森形成对比，所以我想这显示了美国人对会谈是严肃的，朝鲜方面也是严肃的。
尽管确认听证路途崎岖，但是预计蓬佩奥将在下周被参议院全院确认为国务卿。看起来他已经开始在美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担任重要角色了。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新闻。美国警方对在星期天半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家餐馆使用攻击武器打死四人、打伤若干人的男子发出了全面追捕令。警方已经确定这名嫌疑人是29岁的特拉维斯·雷恩金。目击者说，雷恩金身上除了一件绿外套，没有穿任何其他衣服，在一家华夫饼屋餐厅的停车场下车以后呢，随即向两个人开枪，然后进入餐馆，当场打死三个人，还有一个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一名餐馆的顾客跟雷恩金搏斗，把他的武器扔到柜台后，雷恩金脱下外套裸体逃离了现场。纳什维尔警察局长安德森说，雷恩金走进餐馆的时候全副武装，带了4件武器，在现场发现了雷恩金的2支枪。安德森说，雷恩金身上可能还有2支枪。美国特勤局说，雷恩金今年7月曾经在白宫附近一个限制入内的警戒区内被逮捕。纳什维尔警方说，联邦调查局随后认定雷恩金不得拥有枪支，并且把他的枪交给了他的父亲。不过呢，据说雷恩金的父亲又把枪还给了他。警方认为这次的枪击是个孤立事件，嫌疑人可能有精神问题。在另外一方面，利比亚的海军表示，他在利比亚西海岸水域的2次行动中，分别找到了11具移民的尸体，救出了263人。利比亚海军还说，这些移民来自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利比亚是试图经水路前往欧洲的移民最多使用的出发点。过去去年来，有60多万人渡过地中海，其中大部分始于利比亚。联合国移民机构说，今年到4月中旬为止，有18575名移民和难民经地中海抵达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而渡海者的人数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半以上。试图逃离战乱跟贫困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丧生。国际移民组织说，仅仅在去年就有3116人在乘船渡过地中海的时候丧生。当中2833人是从利比亚出发的。 利比亚因为剥削和虐待来自撒哈拉以南大沙漠国家的移民和难民而经常受到严厉批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高官蓬佩奥秘密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蓬佩奥是自2000年以来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他现在是后任国务卿，等待国会的批准。那他是以川普总统的密使的身份会见金正恩的。有关于这次的秘密平壤行，下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就要来看看蓬佩奥的秘密平壤之行。
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吧。那么川普总统虽然他证实了这个蓬佩奥朝鲜之行，但是川普总统呢也没有透露出怎么大致的这个他们谈了些什么。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这篇独家报道中提到，就是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呢带回来一个，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金正恩表示愿意来谈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这一点呢，以前只是美国只是从这个韩国方面得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次是通过蓬佩奥这次面见金正恩来得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朝鲜的确是有愿望来谈这个无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问题。这是第一次通过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得到这个确实的信息。
嗯哼，那么川普总统确实也说，这个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是进行的非常 smooth， 非常的平顺。那么，但是呢，我们想知道中国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估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呢？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在川普总统见金正恩之后，习近平也要到这个朝鲜去和金正恩来会谈。
是是，那么这是周二华盛顿邮报首先报出来的。那么周三呢？中国的媒体普遍都这个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另外他们很多媒体呢转了 CNN 的消息，但是都是很简短的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到了周三、周四，那么中国的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分析性的报道，就是有介绍背景性的介绍，就是谈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背后有些什么含义，他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来。他们有这样不少报道来谈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总体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持一种比较乐观其成的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呢，每一次的重大国际事件呢，都是先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的有关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他们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媒体才会跟进。
嗯哼，那除了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各家媒体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与这个金正恩的会谈紧接着就要在川金会之后。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两场的重要的会谈都是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什么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这个记者会上，
是
那么他也大大的赞扬了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呢？
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呢，就是川普和安倍首相呢在这个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呢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个记者会呢上呢，有记者就提到了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这个事情，然后提到了中国的作用。川普总统呢是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用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来谈这个中国的习近平的老朋友如何帮我们的忙，就是中方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我忙，才有了今天这种我和这个金正恩要见面这种局面。他就是用了很大的一段来对中方表示赞赏吧，这是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现在据川普总统自己讲是定在六月上旬一个什么机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政府宣布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恩正好是重合了。
嗯哼，
那么双方的报道都是说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发生。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这个周四的报道又说中方打算这样 把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时间呢安排在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六月中旬，或者是如果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五月下旬的话，那么中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必然是在六月上旬。如果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六月上旬，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这个高峰会谈在六月中旬，
顺势往后延迟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时间上的安排，那么地点的选择现在都是这个美国与朝鲜在紧急在磋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到底蓬佩奥这一次访问朝鲜，那么刚刚我们说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我们刚刚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是从2000年以来这个访问朝鲜，那么见到了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的这场会谈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代表性呢？
因为在无论任何一方面，它是一种突破啊。像美国和朝鲜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高级官员会面。那么以前，比方说卡特总统，那前总统去了，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的。那么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阿尔布莱特，他去了朝鲜，见到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那是从那以后，这是蓬佩奥是以一个后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身份去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了。有中国的媒体就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见尼克松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会见。当然中国的其他也有这个文章就说不可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那次会见相比，因为中国在无论在各方面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朝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它也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这两个是不可以比的。但是可以比的是就是说美国和朝鲜这种直接的谈判呢，就是等于绕过了就以前的多边的六方会谈，绕过了韩国，绕过了日本，绕过了俄罗斯，绕过了中国本身，就是他们两个直接来谈。这样的话，有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呢，就可能担心呢，就是说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作用，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这是周边国家，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担心之一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也就是23号到达华盛顿访问，跟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目前大西洋两岸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伊朗贸易还有耶路撒冷地位等等。马克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这表明了美法两国形成了出人意外的密切关系。可是呢，这种密切关系能够带来可见的成果吗？迎后马克龙的既有红地毯，可是呢也有棘手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巴黎并参加巴士底日庆祝活动期间，法国为他展示了盛大的烟火和阅兵游行。如今轮到美国总统铺下红地毯接待法国领导人了。两位元首这次用餐的地方不再是在绚丽的埃菲尔铁塔餐厅，而是另一处历史地标，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马克龙将受到21响礼炮的欢迎，还有机会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然而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之外，面对他的还有一些棘手的议题。
When Mr. Trump came to Paris last year,
川普去年来巴黎的时候，那是快乐的开场，如今他们必须干实事了，而这要难得多。
伊朗贸易、耶路撒冷、气候变化，川普和马克龙两位总统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在川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去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
如果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这是因为很多人决定不轻易接受美国联邦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决定。
不过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川普要与欧洲领导人联系，马克龙是他的中间人。人们认为他可以为其他的欧洲领导人解读川普的想法，而且为欧洲的事务据理力争。一些分析人士说，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一次关键的检验，考察他这种走平衡的做法是否有效。 如果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的立场过于靠近美国，特别是川普，那可能会在法国国内造成反弹，特别是在川普总统会采取可能将有损于法国和欧洲利益的决定的时候。这对领导人似乎有些不般配，一位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一位是美国历史上当选之际年岁最大的总统。马克龙相信多边机制和联盟，而川普主张美国优先。马克龙是工作狂，而川普是推特狂。两人的那次握手也出了名。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曾有过其他特殊关系，小布什与布莱尔，奥巴马和默克尔，而这一次有可能提升法国以及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让法国和美国真正凝聚到一起。而德国和英国却无法说服美国的是这种军事合作，这种将军对将军的关系。在打击萨赫勒极端组织的战斗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合作。在上星期联合空袭叙利亚疑似化武目标时也出现了这种合作，但是川普谈到了希望美军撤出叙利亚，而马克龙则希望长期投入政治和平进程。法国和欧洲还担心华盛顿将撤回对他们的关税豁免，并退出伊朗核协议。
如今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马克龙和川普实际上有着重大分歧。
也有人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正在缩小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也许他们还能缩小在其他关键问题上的分歧，这让他们在分手之际脸上能挂着跟去年七月时一样的微笑。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跟俄罗斯有关的一则报道。我们知道西方的制裁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少技术、设备、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大幅的下降，产油量下降势必造成石油出口还有收入的减少，因此呢也将会冲击到俄罗斯的经济。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 5%。 到2030年时，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油田中，多达 45% 的油田的产油量都会下降，25%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 10%。这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的，但所造成的打击也将非常严重。2025年时，产油量下跌将使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 4%， 这一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尽管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跌。比如2016年时，油价下跌让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 34%。 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投资等。在这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所涉及的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许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份分析和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还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适应了西方制裁，而且最近五年来的原油产量一直都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以及税收优惠和卢布贬值的刺激。此外，一些新的油田的开发更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但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集中开发过去探明已经投资了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一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在增长， 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希望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天，而将在明天和后天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面临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的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需要5到7年的时间。为了避免7年之后俄罗斯产油量的大幅下滑，俄罗斯现在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还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还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被投资，但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和潜力都将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的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和页岩油的开采都离不开西方的设备和技术以及投资，而制裁却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大能源巨头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黑海、北极以及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俄罗斯石油出口现在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也是中国市场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还没有对俄罗斯与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能源分析师塔努尔科夫认为，很难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趋势。塔努尔科夫说，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那里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波动，比如每个月或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就如同一些毒药，不会立刻让人致死，而是慢慢发作。西方开始制裁时，俄罗斯的高官和财阀们都不屑一顾，不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他们因为被列入制裁黑名单而自豪。但俄罗斯社会的气氛目前已经发生了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更加担忧、沮丧和害怕。俄罗斯媒体说，美国国会夏季把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是打探消息，尽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上。美国新一轮制裁一个多星期前公布后，俄罗斯股市和汇市暴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将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行动。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迄今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没
有。美国法院裁定美国司法部不得切断对庇护城市的拨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周四裁定，司法部不得取消向芝加哥等城市提供的公共安全拨款。芝加哥等城市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拒绝与司法部合作。
从第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会允许川普的司法部欺负或者恐吓这个城市，放弃其价值观。法院的裁决重申我们是对的，不仅要维护我们作为一个欢迎城市的价值观，而且在有关城市的价值观和社区治安的信念上，我们也拒绝被迫做出错误选择。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去年宣布，芝加哥等城市必须允许联邦移民当局无限制地进入当地监狱，而且地方当局如果释放任何违反移民规定者，也必须提前48小时通知联邦有关当局，否则司法部就会切断向某些城市提供的某些拨款。芝加哥市随后将司法部告上法庭。美国之音报道。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待会见。